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生命花园知识与启迪，让我们一起听故事，探讨新闻热点，了解人文历史，启发思考，探索未知。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回来哈，让我们继续呢一同来说一说这个新年呢，元旦哈，说一说呢我们目前所使用的这个历法。那我们在前边呢讲到了这个一年的第一天呢称作元旦哈，但是呢实际这一年呢从哪里开始呢，这个完全是根据农时的需要哈，每一个朝代每一个政府呢他自己决定的。我们今天呢就有一个问题哈，说我们今天用的这个历法，我们叫2025年呢叫公历哈，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在我们华人的历史中，我们是怎样从我们自己的农历转到公历的呢？那咱们现在呢就一同来说一说这个问题啊。在我们中国的古代呢，纪年法呀主要有四种不同的方式。那第一种呢就是王公继位年次纪年法。那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某一个王公在位的年数来纪年。比如说哈，左传中他讲到呢崤之战，就是33年春秦师过周北门。他指的是说呢鲁喜公33年。那这种称呼呢哈，其实咱们呢不陌生。你去看看咱们中国古代这些古典文献呢哈，很多呢都是用这个来纪年的。比如说我们看很多电影啊，说始皇帝二年，或者呢秦二世第一年。等等等等啊，其实呢都是用了这个方法来称呼纪年。那第二种方法呢叫做年号纪年法。从汉武帝开始呢就开始有了年号。以后呢每一个皇帝继位呢他都要改元，也就是呢要重新呢确立一个年号。并且呢用这个年号来纪年。大部分上呢皇帝们呢都采用过两个或者更多的年号。那也就是呢他认为哈，需要有个新的开始了，或者呢有什么重大事情需要去纪念一下呢，他就改用一个年号哈。比如说呢宋仁宗他用过呢9个年号，应该算是最多的了哈。比如说呢在岳阳楼记中哈讲到呢庆历4年春。那庆历呢就是当时宋仁宗用的一个年号。四年呢那指的呢就是这个年号的第四年。这种称呼的方法呢我们在电影电视啊很多这个历史书故事书中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哈。比如说呢嘉庆元年，或者呢顺治第三年等等等等，都是这样哈。那到了明朝以后呢，基本上呢一个皇帝哈大概就用一个年号。所以呢后人呢也往往用年号呢来代称皇帝。比如说呢爱新觉罗玄烨他呢在位61年，他只用了一个年号，就是呢康熙，叫康熙多少多少年哈。那后来呢人们呢就不管他叫做爱新觉罗玄烨，而是只是把他称为呢康熙皇帝。那第三个呢就是干支纪年法。也就是呢把10个天干和12个地支呢分别组合起来。这样不同的组合呢一共有60组。那这60组呢就是一个周期。我们中国很多古代的作品中啊，大部分呢都是用这种纪年的。比如说五人碑墓记中啊，他讲于游记周公之被逮于丁某3月之望。丁某年呢我们可以推算一下哈，指的就是公元1627年。我们今天近代历史呢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呢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命名的哈，比如说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赔款、辛丑条约、辛亥革命等等等等哈。这里边的呢戊戌啊、庚子啊、辛丑啊、辛亥啊，其实呢就是干支纪年法所用的这个天干和地支哈。大家都知道呢我们从阴历上说哈，现在呢还是龙年。那么大家知道龙年按照天干地支的说法是什么年份吗？应该是呢甲辰年。实际上呢在我们阴历算来哈， 在阴历的历法里边呢，实际上每一年、每一个月、每一天呢，都可以呢用天干地支的方法呢去计算，因为呢是六十是一个轮回嘛，我们一个月呢只有三十天呢，一年十二个月，所以都是可以用天干地支来计算的哈。古代人呢也的确就是这样计算的，比如说我们随便的找一天哈，比如说十二月，三号。我们十二月三号呢，就是甲辰年丙子月辛未日，用这个方法纪年呢，六十年之内呢是不会重复的，很清晰哈。但是问题呢就有了哈，那么六十年之后，那是不是就重合了呢？的确是这样哈。那怎么办呢？那么古代人呢，他又发明了第四种纪年方法，就是年号干支兼用法。就是我们所说的哈，把第二种、第三种呢，它联合起来了。那第二种呢是皇帝的年号，那第三种呢是这个干支纪年法哈。把皇帝的年号呢放在前边，把这个干支纪年法呢放在后边。那比如说我们中学时候都读过这个《河州记》哈，它上面就讲呢，天启壬戌秋日，天启呢是明僖宗朱由校的这个年号哈。《梅花岭记》中说呢，顺治二年已有四月。那么顺治呢是爱新觉罗福临的年号哈，我们通常管它叫顺治皇帝哈。那么已有呢就是干支纪年，那这里边天启壬戌或者呢顺治已有这些放在一块呢，很容易呢从历史中呢我们就查到呢这是哪一年，所以这样呢就比较清晰了哈。那么在中国古代呢，其实这个两千多年呢，我们一直呢是用这种方法来纪年的。从皇帝纪年开始啊，我们大概使的都是这种呢干支纪年法，就是官方的哈，官方的历史记载中呢大部分都是用这种方法的。那大家知道我们用这种方法纪年呢已经纪了多少年了吗？就是说呢到现在哈，如果我们用干支来纪年法，现在呢是多少年呢？有些学者就说呢哈，我们华人使用干支纪年法呀，如果从干支纪年法元年算起啊，我们是传统历法开元5022年了。那我们说的这四种纪年的方式哈，是我们华人呢传统中的这个历书中所记载的纪年方法哈。那实际上呢，我们传统的这个历法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农历，是在不断的修订之中的哈。那如果我们放眼整个世界呢，在每一个地区呢都有自己纪年的方法，那么每一个地区呢也在用自己所使用的历法书，那这个历法书呢其实都可以被统称为啊农历。那这个农历呢主要是根据在当时当地这个月亮它的变化日期，或者呢一年每一年开始的这个春夏秋冬四季循环的日期啊，根据这个呢去修订的哈。主要呢它是为了指导农耕。那么在今天世界上呢通用的呢是公元纪年法。公元呢它的意思是呢公历纪元的简称。那么是用传说中啊耶稣基督他出生的年日呢为公历元年。所以呢它也被称作基督纪年。实际上呢官方的说法呢被称作呢格里高里历、西历或者西元。在耶稣出生之前呢就被称作呢公元前。耶稣出生之后呢就是公元后。那我们今天所说的哈公元前221年、公元2024年，其实就是说呢在那一年之前发生的事情和那一年之后呢发生的事情。那大家要注意哈，公元纪年呢是没有公元零年的。开始的时候呢就叫公元元年，其实也就是呢第一年，然后呢以后像这么推哈。所以这个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有意思的故事哈，就是人们在争论哈，说进入新的一千年两千年应该是从2000年开始呢还是从2001年开始呢， 最后呢，这个天文学家们哈，还有历史学家呢，就共同得出了一个结论，实际上呢，应该是从2001年开始呢算起，算是进入了新的一个1000年哈，因为从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没有公元零年的。那大家要知道呢，虽然我们今天整个世界哈都在用这个呢公元纪年，但是实际上呢，在公元纪年法没有流行之前呢，世界各地各国呢都有自己的历法进行纪年哈，比如说希腊的纪年法啊，儒略历纪年法啊，还有叫纳波纳什尔纪年呐、狄奥克列颠纪年呐、等等等等啊。虽然今天呢，我们不使了，但是呢，它就像我们的农历一样哈、在一些国家、一些地区呢，还是呢，有人呢这样去计算的哈。我们今天用的这个公历纪元法呢，大概是在公元525年呢，有一位呢叫做狄安尼西的基督教修道士，他为了推算哈、这个后七年的复活节的日期，然后呢他就提出了呢，说这个耶稣呢出生在什么时候呢，他说他大概出生在呢当时那个罗马历法之前呢284年，他说呢这个计算起来太复杂了哈，所以他就主张呢用耶稣出生那个年作为呢起算点，重新呢来做纪年。那当然他这个主张呢就得到了教会的大力支持哈。到了七年之后呢，就是公元532年呢，教会呢就把这个当时罗马纪年的284年哈作为呢公元元年。然后呢就把这个纪年的方法呢在教会中使用。虽然这是第六世纪被提出来的呢，但是一直到第八世纪呢才逐渐的被西欧这些基督教国家呢应用。到了11到第14世纪啊，公元的概念呢才普及起来。到了第16世纪啊，有一位意大利医生和哲学家，他呢就在过去律法的这个基础之上加以改革，把这个改革后的方案呢递交了罗马教廷，方便记忆，而且呢他和天时符合非常好，精度非常高。于是到了1582年呢，罗马教皇呢格里高里13世呢就颁发了改历的命令，正式采用格里高里历进行纪年。那这个呢就是公历纪年，或者呢被称作格里历，或者是公历呀、